范进中举，吴敬梓。范进进学回家，母亲妻子俱格欢喜，正在烧锅做饭，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。范进向他作揖坐下。胡屠户道：我自早孕把个女儿嫁于你这县世宝，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，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，待妾你中了个相公，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。范进唯唯连声，叫浑家把肠子煮了，烫起酒来，在茅草棚下坐着。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，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：你如今既中了相公，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，比如我这行市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，又是你的长亲，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，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，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，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，连我脸上都无光了。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，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，免得惹人笑话。范进道：岳父见教的是。胡屠户又道：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，老人家每日小菜饭，想也难过，我女孩也吃些，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，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呢。可怜可怜。说罢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，吃到日西时分，胡屠户吃得熏熏的，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，屠户横披了衣服舔着肚子去了。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，魏浩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，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，不觉到了六月进间，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，范进因没有盘费，走去同丈人商议，对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，骂了一个狗血喷头，道：我要失了你的实了，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，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。我听见人说，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，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于你的，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，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，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，一个个方面大耳，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，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，趁早收了这心，明年在我们行市里替你寻一个馆，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。你问我借盘缠，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，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。一顿加七加八骂得范进摸门不着，辞了丈人回来，自心里想：宗师说我火候已到，自古我场外的举人，如不进去考他一考，如何甘心？因向几个同案商议，瞒着丈人到城里相试。出了场一便回家，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，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。到出榜那日，家里没有早饭米，母亲吩咐范进道：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，你快拿集上去卖了，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，我已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。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，才去不到两个时候，只听得一阵声的锣响，三匹马闯将来，那三个人下了马，把马拴在茅草棚上，一片声叫道：快请范老爷出来，恭喜高中了。母亲不知是甚事，吓得躲在屋里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：诸位请坐，小儿方才出去了。那些暴露人道：原来是老太太。 大家簇拥着要洗钱，正在吵闹，又是几匹马，二豹、三豹到了，挤了一屋的人，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，邻居都来了，挤着看。老太太没奈何，只得殃及一个邻居去寻他儿子。那邻居飞奔到集上，泥地里寻不见，直寻到集东头，见范进抱着鸡，手里插个草标，一步一躲的东张西望，在那里寻人买。邻居道：“范相公，快些回去，你恭喜中了举人，报喜人挤了一屋里。”范进倒是哄他，只装不听见，低着头往前走。邻居见他不理，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。范进道：“你夺我的鸡怎的？你又不买。”邻居道：“你中了举了，叫你家去打发豹子呢。”范进道：“高林，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，要卖着鸡去救命，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？我又不同你玩，你自回去吧，莫误了我卖鸡。”邻居见他不信，劈手把鸡夺了，灌在地下，一把拉了回来。暴露人见了道：“好了，新贵人回来了。”正要拥着他说话，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，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，上写道：“捷报贵府老爷范惠进，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员，今报连登黄甲。”范进不看便罢，看了一遍又念一遍，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，笑了一声道：“咦，好了，我中了。”说着往后一跤跌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。老太太慌了，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，她爬将起来，又拍着手大笑道：“咦，好，我中了。”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，把暴露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。走出大门不多路，一脚踹在堂里，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，两手黄泥，淋淋漓漓一身的水。众人拉他不住，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。众人大眼望小眼，一齐道：“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。”老太太哭道：“怎生这样苦命的事，中了一个什么举人，就得了这个浊病，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？”娘子胡氏道：“早上好好出去，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，却是如何是好？”众邻居劝道：“老太太不要心慌，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，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，且管带了豹子上的老爹们，再为商酌。”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，有拿白酒来的，也有背了斗米来的，也有捉两只鸡来的。娘子哭哭啼啼，在厨下收拾齐了，拿在草棚下。邻居又搬些桌凳，请暴露的坐着吃酒，商议他这疯了如何是好。暴露的内中有一个人道：“在下倒有一个主意，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。”众人问：“如何主意？”那人道：“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？他只因欢喜狠了，痰涌上来，迷了心窍。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，说这暴露的话都是哄你，你并不曾中。”他吃的一下把痰吐了出来，就明白了。众邻都拍手道：“这个主意好得紧，妙得紧。范老爷怕的莫过于肉案子上胡老爹。好了，快寻胡老爹来，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呢。”又一个人道：“在集上卖肉，他倒好知道了。他从五更谷就往东头集上迎猪，还不曾回来，快些迎着去寻他。”一个人飞奔去迎，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来，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，提着七八斤肉，四五千钱，正来贺喜。进门见了老太太， 老太太大哭着告诉了一番。胡屠户诧异道：“难道这等没福？”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。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，走了出来。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。胡屠户作难道：“虽然是我女婿，如今却做了老爷，就是天上的星宿。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。我听得斋公们说，打了天上的星宿，阎王就要拿去打100铁棍，发在18层地狱，永不得翻身。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。”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：“爸妈，胡老爹，你每日杀猪的营生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，就是天上这100棍也打什么要紧？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，也算不到这笔账上来。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，阎王许公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17层来，也不可知。”暴露的人道：“不要只管讲笑话，胡老爹，这个事须是这般，你没奈何，全变一全变。”屠户被众人局不过，只得连斟2碗酒喝了，壮一壮胆，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，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，点一点那油晃晃的衣袖，走上集去。众邻居5、6个都跟着走，老太太赶出来叫道：“亲家，你只可吓他一下，却不要把他打伤了。”众邻居道：“这自然，何消吩咐？”说着一直去了。来到集上，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，散着头发，满脸污泥，鞋都跑掉了一只，兀自拍着掌，口里叫道：“中了，中了！”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，你中了什么？”一个嘴巴打将去。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，忍不住的笑。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架，心里到底还是怕的，那手早颤起来，不敢打到第二下。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，昏倒一地。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、捶背心，捂了半日，渐渐喘息过来，眼睛明亮，不疯了。众人扶起，见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的板凳上坐着，胡屠户站在一边，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僵起来，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，再也弯不过来。自己心里懊恼道：“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，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。”想一想更疼得很了，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。范进看了众人说道：“我怎么坐在这里？”又道：“我这半日昏昏沉沉，如在梦里一般。”众邻居道：“老爷恭喜高中啊，是才欢喜的有些引动了痰，方才吐出几口痰来好了，快请回家去打发暴路人。”范进说道：“是了，我也记得是中的第7名。范进一面自挽了头发，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。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，替他穿上，见丈人在跟前，恐怕又要来骂。胡屠户上前道：“贤婿老爷，方才不是我敢大胆，是你老太太的主意，央我来劝你的。”邻居内一个人道：“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，少请范老爷洗脸，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。”又一个道：“老爹，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。”胡屠户道：“我哪里还杀猪，有我这贤婿，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？我每常说，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，品貌又好，就是城里头那张府、周府这些老爷，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。你们不知道，得罪你们说， 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。想着些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30多岁，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，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，毕竟要嫁一个老爷，今日果然不错。说罢哈哈大笑，众人都笑起来，看着范进洗了脸，郎中又拿茶来吃了，一同回家。范举人先走，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。屠户见女婿衣裳厚紧，混皱了许多，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。到了家门，屠户高声叫道：“老爷回府了！”老太太迎着出来，见儿子不疯，喜从天降。众人问暴露的，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。范进拜了母亲，也拜谢丈人。胡屠户再三不安道：“些许几个钱不够你赏人。”范进又谢了邻居，正在坐下，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，手里拿着一个大红钱贴，飞跑了进来：“张老爷来拜新种的范老爷。”说毕，轿子已是到了门口，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，不敢出来，邻居各自散了。范进迎了出去，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，头戴纱帽，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，他是举人出身，做过一任知县的，别号静斋，同范进让了进来，到堂屋内平磕了头，跟宾主坐下。张乡绅先攀谈道：“世先生同在桑梓，一向有失亲近。”范进道：“晚生久仰老先生，只是无缘，不曾拜会。”张乡绅道：“是才看见提名录，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监主的门生，我和你是亲切的是弟兄。”范进道：“晚生侥幸，实是有愧，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，可为欣喜。”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世先生果是清廷。”随在跟着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，说道：“弟却也无以为敬，仅具贺仪50两，世先生全且收着。这华居其实住不得，将来当世拜往俱不甚便。地有空房一所，就在东门大街上，三进三间，虽不宣敞，也还干净，就送与世先生。搬到那里去住，早晚也好请教些。”范进再三推辞，张乡绅急了，道：“你我年谊是好，就如至亲骨肉一般，若要如此，就是见外了。”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，作揖谢了。又说了一会儿，打工作别，胡屠户只等他上了轿，才敢走出堂屋来。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于浑家，打开看，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，即便包了两锭，叫胡屠户进来，递于他道：“方才费老爹的心，拿了5000钱来，这6两多银子，老爹拿了去。”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，把拳头输过来道：“这个你且收着，我原是贺你的，怎好又拿了回去。”范进道：“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，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。”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，往腰里揣，口里说道：“也罢，你而今降于了这个张老爷，何愁没有银子用？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呢。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，一年就是无事，肉也要用4-5千斤，银子何足为奇？”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：“我早上拿了钱来，你那该死行温的兄弟还不肯。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， 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，只怕姑老爷还不稀罕。今日果不其然，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，说了一会儿，千恩万谢，低着头笑眯眯的去了。